弟兄姊妹福音朋友平安啊，我很紧张啊，不好意思。我叫徐满香啊，不是那个香味的香，我先给别人介绍的话，就是大家看节目，当然是那个湖南的那个香。我得救四年了，是2001年5月27日就在这里受洗了。受洗以后的话，一直在这里聚会，从青年组现在住到了中青年组。那我想以后希望藏民族的话也能够在这里聚会，当上汉族的意思。我记得我那个受洗的时候，就是说没多久，加上弟兄好几次说要我上台做见证，我每次都是说等下一次，等下一次，一拖就现在几年了，四年了。感谢主啊，真的很奇妙，今天是加上弟兄来给我们传福音，又碰到一起了。我是看一下再讲一下，一下子因为我不，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就是说讲话的话总是很紧张，就是我是今天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其实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一讲话心里就心跳就加快，想好的事情就忘了，所以等一下我就是说看一下讲一下，大家就是请原谅啊。其实几年来这个我一直没改变，还是这样的，还是这样讲话结结巴巴。还有的话就是说，第二个我说不上来见证的话，我就是说总是想等自己做得好一些，或者说也是等主在我们家里的工作再完全一些。其实到现在一样的，我是知道我还是做得很不好，主还不断的在我们家里做工作，还是不断的施恩。就好几次在聚会中，为什么现在我上来见证呢？现在这次不是家庭邀我的，是我自己说要上来做见证，好几个月了。在聚会中，在博饼聚会中，真的唱圣歌的时候，也受到感动，圣灵的话感动我，就是说，其实我是带着我自己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接纳了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表现。我也想，我们都是罪人，我还是个罪人，但我们不同的话，我们是蒙了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上台的话，我就是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恩典。神在我身上，在我们家里的改变。首先我还是讲一下我得救的经过。其实最后这么多年了，上次那个中间的弟兄姐妹还说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得救的。我是出生在大陆湖南的一个很贫穷的那个农村里面，我妈妈是一个很虔诚很虔诚的拜了各种各样的菩萨的，我们现在知道是偶像啊，拜了个菩萨的人。他从小我就跟着他去拜这些东西，拜的东西当然小时候的话，爸爸妈妈说什么的话我们去信什么了，就信了那些菩萨。后来我们那里也不知道什么是佛教基督教，都不知道，只知道是比较落后地方，从小就跟着父母这样一代沉下来。但是后来自己年龄慢慢的长大，就开始读书，学的当然都是那个彻底的唯物主义了，就是说就知道那是迷信了，就不自信了。自己因为我是学功课的，学一些自然知识，也知道这木头雕出来一个一个，总是在拜它，它会有什么用呢？拜了它，它真的能够救我们吗？自己当然也就排斥了这些东西。但我现在有时候就是后来我读书出去了，就待在长沙你工作，回去的话我还是跟我妈妈去拜一下这些东西。当时那时候没信主了，但是我拜那东西并不是说我信他，而是想让我妈妈心里高兴一下，但是拜他。现在当然如果我现在是受洗以后，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主耶稣是唯一的真神，但我不必去拜这些东西的，我也给打电话给我妈妈去传这条福音给家里的人，但是不容易，这个时候以后主希望主继续助攻，我跟人传，但我妈妈也不反对，她说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我姐姐还有一个在家里的姐姐，她还说很有意思，她说你，她说我们在这里拜神，但是她说你们现在上帝是最大的神，那我们总是先拜天再拜地，上帝是第一的神。这个真的是要好慢慢的改变。像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到了美国，还有妹妹，他们就都接受主了，就知道这是真神。我叫神的话在我们家里把这个福音全部传开，因为神说一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的嘛，一人相信。我讲这个就是说对我这种人，以前信了东西后来又不信的，以后要再去信一个东西是不容易的，就很难。所以的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福音是大概在94年95年，还是在长沙在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 大学的很好的同学，他姓贵叫，我现在叫了贵弟兄嘛，他就给我传过几次想讲这个事情，想带我去参加那个聚会。很奇怪，那个时候在长沙的湖南大学就有一个这样的聚会，家庭聚会，我没去参加了，我觉得反正是不遗余力的。其实我们很好的朋友，他说我这个也不是很反对的，但我觉得他的人都是不正常，这样去想。这几年过去了，到1999年3月12号我就到了美国，那到今年是正好6年了，今年13号。到美国第一天就住在这个贵弟兄家里，他把我接过去的，住了2个礼拜，就跟着他去，我礼拜五他们有那个 Bible study， 礼拜天我也去教会，因为客席主便嘛，他来了我就去了。聚会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说那个时候觉得那一群人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就有点特别不一样，感觉就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说好像他那种东西，他们有的东西就是我没有，我以前也没见过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现在明白这个就是说基督徒的那种主耶稣的那种爱在里面，现在我们就感觉到出来。2个星期后当我就他们那个托人斯，我从托人斯就搬到了就到了孟吉帕，到这边租了房子。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雄心勃勃啊，就想到这边，因为我是学大物业的，在那里也是搞电子产品，到这边学点技术，当然这边技术肯定是比那边好，学了以后再回去大干一番。当来的话，当然就要学东西，申请学校了，就还是去申请学校。申请学校的话，因为我又没好托福，英文又不好，学校就不很容易申请到，那我就到爱达斯过去读英文。大概过了2-3个月吧，我姊妹很快也就来了。我姊妹来了以后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就把家里钱都带来了嘛，钱也用的差不多了，学校还没申请下来，就还是去找工作。那个心情都很低落，觉得想象中的美国就是跟实际的美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有落差，就还是找工作。那我又没有身份，又没有美国的学历，又没有美国的工作经验，很难找的。好几个月下来，实际做过一家公司的工作，做了还不到一个月就把我累掉了。另外就是说我也打过餐馆，就送外卖，我记得还做过搬运，在家里做一些小活，很多事情，这个生活也很苦，又想家。那个时候我儿子丢在外面，晚上有时候跟我姊妹在一起，就是一想到这个就哭流眼泪，真的是不该来美国。那个我姊妹也还是吵架，那东西现在想起来都是很可怕的。后来我姊妹因为特殊的原因就回国了，回去的话一个月以后她又来了。到她再来的时候，我就是没一点钱了。那在那个那个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住在那个蒙翠 park， 还做了一个比较好的 apartment， 那我们就到住不起了，我就到机场接了我姊妹的话，我就又到了那个贵弟兄家里去了。那个贵弟兄是他们夫妇很好，他也知道我们的情况，也为我们祷告。对，感谢神。那稍微讲一下贵弟兄，他以前在国内信主的话，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他跟我另外一个同学在一个湖南电视机厂，在厂里面的话，他还被害除掉了，我们都把他当神经病看。其实没多久，很快他就被神带到了美国，他在这里完成了学业。那个时候我们来的时候，他在美国有很大的公司工作。这稍微讲一下，后来他就放弃了工作去读了神学院，现在他是全职服侍神的，感谢主。住在家的话，他们就为我们祷告，我又是跟他们去参加一下聚会。在一次礼拜天的聚会中的话，我是可能是有一些感动，但我不记得那个讲员讲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了。但我很清楚的话，当时我就是说，因为我是真的是没有一点办法，很绝望了，我就说求神，我神你真的有神的话，你就来帮助我，这样想。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奉献了20块钱，很清楚啊，因为当时20块钱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多钱的，我就奉献了20块钱。到了第二个聚完会以后，下个礼拜一我就搬到了那个跟我姊妹两个人搬到了 MNT， 一个很差的 apartment 分租了一间房子。装好电话的话，第一个电话就接到了，是一个公司要我去 interview。很奇妙，神很快就很顺利把这个工作给了我。到开始工作以后，然后我就很努力了，因为好像有一个工作很不容易的，别人给你一个机会，很努力的话，马上我就也是成为公司主要的设计人员了。那自己慢慢的就还是骄傲了，觉得还是自己行， 能力不错。那我那个时候也没去找教会，没多久的话就是出现了一件在我们家里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说我姊妹生很重的病。这个就是说以前我姊妹做过见证说过了，我能不再仔细想，但是我讲一讲当时我自己的感受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住到了那个阿罕堡自己租的房子，当时就是他在动手术，因为他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多星期了，那个能够救活命就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说后来最后一次要动一次手术的话，医生要我签字，就说因为他是里面出血一直留不住，发现不了什么原因，再不去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了，再做第三次手术，那医生是说要把那小肠全部切掉，全部拿掉，那以后的话就好打点滴过活一辈子，这个是好的情况，不好的情况的话就是没救了。那我真的是那个绝望了，对，我就是坐在的那个 Garfield 的医院了，有时候我们从这里经过，我怎么想起来都胆战心惊的，就是在走廊里我就个人去痛哭，这个我是真的是放下自己就求神，我说神求你来医治我姊妹，能够救活她，我不求别的东西了，什么都不管。神的话又一次听了我的祷告，而不断的救活了她，并且还保住了她的小肠，就是马上医生的话就找到了那出血的部位，止住了血，这医生也说很奇妙的就捡回了我姊妹的这一条命。那我就这是真的是就相信神了，这神的事是每次在我绝望的时候救了我，很快我姊妹就恢复了健康了。那我就开始去找教会，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教会好，我记得还是找过在之前来这之前去过另外一家教会，出来两三个礼拜。后来的话就是说因为正在我住在那个汉堡那个帕门的那个时候，有个弟兄叫何建文弟兄，还有那个丁雅杰准备他们来我们这个教会，他说教会很好很好，我就跟他一起来了。那何弟兄他们现在明尼苏达，他们也是很好的，很蒙神的祝福。那我就跟着他一起聚会，才开始认识主耶稣。我知道是有神救了我们家里，但是我就这个时候才是认识神，才是在这里受洗。就还是聚会啊，礼拜天礼拜五啊，就还是学圣经啊，就是有一种点点慢慢就进入了。啊，我看一下，忘了。其实我觉得讲的就是说，在我得救以后，这神怎么救了我的？得救以后这几年，神就是说，在我们家的恩典。那我就是自己讲算了，就是说看也不行。那昨天我就想，昨天你看我带着我姊妹我儿子女儿就在那个史密斯帕克的公园里面玩啊，很好的草地，带他们踢足球啊，玩那个我有儿子女儿喜欢玩那个捉人的游戏啊，就给他们捉，看我就看着我姊妹带着他们两个在玩，那心里真的是很感谢神。这段时间我特别来思念神的恩典，真的不是神的话，那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幸福美满的家，真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你看我儿子女儿就是在半年前嘛，就是很顺利的就来了美国。我儿子八岁了，所以个性很不好，我现在所以还是要神的来改造。我女儿五岁，就他们现在也学会祷告。那上个礼拜天我女儿在这里摔一跤，摔了嘴巴出很多血，那当时我也很吓一跳的，就抱着她马上到水上面来跟他擦一下，那很快就不哭了，首先大哭了，他说我祷告主耶稣不痛了，真的感谢神。回去的话我就跟他擦洗干净上月，我就上了药，我就问我的女儿，我说明明你当你最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主。真的像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儿子女儿能够从小这样来，我以前经常祷告之前能够带着小孩子来的教会，如果他们以后能够知道依靠主不是依靠自己的话，那我们父母就放心了，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那看我姊妹，再讲讲我姊妹。我姊妹的话大姐知道了，我现在也是时时想，我也跟我姊妹讲啊，我说真的是神赐给了我天下最好的太太。我以前可能不会这么讲，可能也不会这么想，对啊，这都是神的恩典。在我受洗以后的话，我以前 也是跟家生的，就想没来聚会的话，但我姊妹也信主了，我就来做见证。其实到2002年没多久，我姊妹也信主了，她已经上来做了见证很多年了，对吧？两年多了。那我姊妹是很奇妙的，她就从小很要强，他们家里就是说可能很困难，就是说她个性比较好强，其实个子很小，她喜欢到外面去打拼，她经常到外面打工啊。他就说也是来，我是为这个事情祷告，真的是主也是听我的祷告。我以前要是别人觉得他信主也是不可能的，主也是听我们祷告。他就是有一次就是接受了主。我记得他那个是见证的题目，就是说烦恼苦担重大的人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得平安。那我想是主真的是医治了我姊妹的身体以后，也是他的心灵让他真正得到了平安。他喜欢到外面去工作，工作的话他自己现在知道了，他是不经常来聚会了，因为他打餐馆啊比较多嘛，在外面也是也感谢弟兄姊妹也是经常为我们家为我姊妹祷告，我也自己也经常为我姊妹祷告。在外面真的神是真的是爱他，是胜过我爱他，真的是也很恩待他，不但他到哪一个地方他都很顺利。他打餐馆就每次碰到情况，他能够身体，你看这里应该说不好了嘛，就是说很能够吃苦，很能够坚强下去，并且每次关系都很好，同事啊，那餐馆的老板啊，完了他在那个雷克塔火那个很美的地方打工，打了一年多，那餐馆的话，老板娘就是说，一直对我们很好，现在知道我们可能要搬家的话，他就说，要帮我们在那里开一个小餐馆，这真的都是神的恩典，后来自己是做不了这些事情来的。我想就是说那个神就不断的话给了我姊妹的安息跟平安，真的现在慢慢的话她有很多喜乐，很高兴，这个做丈夫的看得出来的，那个太太是不是真心的笑，那时候的王子真心的笑，我心里是很美，就是很感谢神。我还是要想一下去讲什么东西。就神就是说在你看这个家庭这方面是很祝福我们，这很重要。我觉得在工作上，我讲一下，在工作上神的话也是每次帮助我。第一份工作的话就是说是神赐给我的，我知道我祷告了以后到了那工作的话，一工作我就做了4年。在工作中的话，当我第一段时间我就是说不自己一下子就是很成功的话，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后来的话真正受洗以后我才知道也是神的恩典啊。那神同事的关系啊，之前的话有一段还是不好的，后来是真的经常聚会以后同事的关系也很好。在工作4年以后的话，有一天突然老板的话把我叫过去要我走路，那个时候我是很难接受了，因为我在公司的话应该是算最重要的做设计的，没有我的话我觉得公司可能就做不下去，真的是这样想的。那一下子要我走，很难受很难受，当时的话，但你还是得走啊，收了东西就走了。在美国的话，我就是给我姊妹打电话，感谢神，我姊妹一点都不生气，还实际的安慰我，她说不要紧，我说要以前的不是这样的了。后来的话我就，那我也跟弟兄姊妹交通过，我自己也很快就恢复了，但是当时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们总是有人在里面嘛，我就去问主，祷告主。那我就是还是一号组，因为我这么多经过都是每次都是一号组过来的。那没到两个礼拜，我就是又得了一个full time的工作，就现在这份工作。当然待遇可能没增加很多，但是就是说你就是时间上就很自由。这个工作的话，因为我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小孩子刚好来了，那就你下午什么时候想走就走。所以的话现在也知道我可能搬家到那个地方很远的地方，为了那边 Apple Valley 就是说还会在家里工作，我想这真的是神的恩典，靠我自己是不可能的。在工作的事情的话，反正每一件事情都是蒙神很多的恩典。我想这4年来等我是我经常聚会，有时候的话但我有一些奉献，也有一些那个服侍，但这东西我想这真的都是神，一切都是神给我的，其实不是我们自己付出，但是每一次我都知道 当你能够为神家能够多摆上一点点的时候，神的真的是给你很多很多更大更大的祝福。但我知道，就是说我是这么，我就现在我觉得我蛮顺利的话，我是感谢主，真的神的恩典。但我也有人比我还更好的车子，也有人比我住更大的房子，但我还是想这几年真的是神是在这方面，在生活方面，在哪方面都是恩待的我，我真的是不配的。像我当时住在那个 Monty， 就是说那个地方的话，我有一个同事到我们那里去，他很感慨，他回去到公司里讲，他说他在美国没，他不相信，他不知道以前美国有这么贫困的地方，他叫我们那里叫贫民窟啊。我们三户人挤在一个两房一居的 apartment， 因为为了省钱嘛，住了一个才200多块的租金。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八几年的那个凯美，就是随时都会抛锚的，就是短短几年。但我你看，我现在我买了三次新车子，但我有一次车子是trade in 了，现在我又买了一所新的房子，两个房子，这真的都是神赐给我的。然后我自己我知道是不行的，那我姐夫刚到美国来才半年，一直住在我那里，那我们家就有，我们长沙嘛，湖南有很多老乡就在来我们家里面。也是老乡的话，有比我来的早的来美国，还有比我来的晚的，就在长沙的话都是肯定比我好很多的，他们有的那边做老板啊，当经理啊，能力也比我强啊。但是到了现在，我姐夫就是说，因为他都认识了嘛，他说我在这边最好，家钱家团圆，自己也是很快乐，就是说也有住房。那我就是跟我姐夫说真的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这你看到了，这真的是神的恩典。这我因为我跟你讲嘛，不过他现在还没信主啊，这样就能够在他身上做工。今天时间不够啊，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神的恩典，那个一下子讲不完，那我就只有20分钟就不讲了。但我最后就是说，真的是感谢神，我就想，我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说470首的，就是诗篇23篇嘛。那时候来接受，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河安息的水边。第六节呢，就是说，我一生一世都有慈爱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Amen。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很感谢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弟兄的全家，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们得着的不只是地上的许多的祝福，叫我们得着的乃是永远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在我们手上节目单里面，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喜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这段圣经特别讲到一个代替，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能够得着医治。 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是先知以赛亚，大概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年他所写的。那以赛亚书那么准确的预言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在地上的行为，他的受死。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那边记载着有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这个太监他到耶路撒冷去，我想他心里面有一个渴慕，渴慕认识以色列人他们所信的那位神。但他从耶路撒冷回来，他坐着他的马车，那这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那天神感动腓力，叫他去贴近这个车，去靠近这个车。当他靠近的时候，他听见这个太监他在读一段圣经，就是以赛亚书，讲到耶稣基督好像那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那个羊羔在宰杀人的手中，他是这样默默的无声。圣灵感动腓力那么的奇妙，当他到车上，他问这个太监说，你读的这段圣经你读得明白吗？结果他说他读不明白，腓力就跟他传讲耶稣，然后这个太监他就相信了。在这段圣经里面，把主耶稣基督的受死那么清楚的要让我们来认识。前一个礼拜我们一起看有一个片子，那他特别就是在那里介绍到非洲有一个福音的聚会，其实他们有很多福音聚会，但那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聚会，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哇，真的是那个人看不到边际的人。所以后来那个弟兄在讲，他说这一次光是这一次的聚会，他们得到的得救的人的记名单就超过了100万人。他说这个是他在很多年前跟主的祷告，但是那一天真的看见说有超过100万人得救。我想我们现在很难去想象，那么100万人得救，那参加聚会的还不止，所以那个边根本看不见的。那是在哪里？在非洲。你看见这些黑人啊，他们在那里又跳又跳，但他们都在那里赞美，在那里认识这位主，在那里赞美感谢。我想也许福音的种子很早很早以前借着这个埃提阿伯，就是伊索皮亚，就是一个非洲的黑人，他得着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他回去了以后，说不定他就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带到非洲的那里。到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这么大的复兴。我们感谢主，神他爱我们，他看见我们人类的命运那样的悲惨，那样的没有盼望。亲爱的朋友，今天也许我们说在地上有很多事情，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觉得需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去追求，好好的来得着。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在地上拼命的努力，拼命的追求，那里面有没有真的平安呢？没有。也许你说，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没有平安，我也没有喜乐。但是可是你发现有些人来了好几年，也许他在地上非常的成功，他也买了房子，他也有车子，他也有了所有的一切，你问问他里面有没有平安，他还是告诉你说他没有平安。你看看他里面是不是有真的喜乐，他会跟你讲说没有真的喜乐。好像地上的东西越多，他负的责任越大，他里面越多的担心，越多的烦恼。为什么呢？我想我们知道，因为地上的一切不过是暂时的，因为人类有一个命运，这个命运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得了的。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的。然后呢，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罪还有一个权势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律法最低的要求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当我们认识到 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所面对的，人人必须有一死，死后呢还有审判。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得着真实的平安，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得着一个真实的喜乐。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他讲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没有加洗美容，他像根出于干地，也就是说他所有的生命来源是从天而来的，不从地上来得着满足。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供应需要，当我们生下来开始都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但是这个世界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神的儿子他是从天而来，他不从地得着满足，他所有的是从天来得着他的满足。我们感谢主，虽然他没有加洗美容，虽然他没有什么让人能够羡慕他的，但是他为我们，他成了所有事情的代替。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叫做代替，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讲到说他受刑罚，我们可以得着平安，他受了鞭伤，叫我们可以得着医治。耶稣基督被捆绑，他为了叫我们得着自由，他受了咒诅，叫我们得着祝福。他被所有的人拒绝，人说钉他十字架，但是今天叫我们这些人能够被神所接纳。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但叫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来，他成了我们的代替。我们刚刚开始时候，弟兄领我们唱一首诗歌，说到他不能救自己，不然恩典无门来救我们这些荒凉的罪人。主耶稣来，他必须是做我们的代替。我想我们如果知道在神的心意中，他一面这么的爱我们，可是另外一面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像我们没有一个人靠我们自己能够逃脱这样的一个命运。我记得在小时候有一次在学校里面，有人把球丢在那个屋顶上，后来我说我来帮你拿下来，结果我不是用爬上去的，我捡了一个石头，然后呢就用力的一丢啊，想说把那个球帮他给丢下来，结果这个准头不是太准，就低了一点点，就呢在下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然后这个教室里面还有人在上课，结果那个玻璃就砰一个整个打碎了进去啊！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整个下午就是待在校长室里面，这个一面在那里罚站，那是第一步的刑罚，然后要等着我爸爸来接我回去啊，那个心情就是等着那个刑罚的来到。我想今天我们如果说你的人生在等什么呢？如果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好像人在地上就是在那里等，但是那个结局是一个死亡，死后还有审判，好像等的就是一个刑罚，我们有什么盼望呢？怎么可能有喜乐呢？怎么可能有平安呢？我想那天下午我站在那里一个下午，里面没有平安，里面没有喜乐。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着平安。原本是我们这些人该受刑罚的，因为是我们得罪了神，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神的眼中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的坏事，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原初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这么荣耀的命运。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可能站在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的下面，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受了刑罚，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也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讲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 他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也亲自为我们受了刑罚。如果那一天有一个人能够挺身而出说，你所有受的要受的刑罚我替你担当啊，我想这个对我会是一个太大的喜乐。可是那天没有，等了一个下午真的就回家了，被接回家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知道今天我们所要受的刑罚，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能够靠我们自己能够这样子来承担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像在神的审判的底下我们能够逃脱。所以他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来，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想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神给我们的福分，他为我们所做的代替，一面来讲就着我们的罪他需要成为我们的担当，就着我们所该受的刑罚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代替，他为我们受了刑罚。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可以不再惧怕，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基督徒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宝座的面前，为什么呢？若是我们里面有亏欠，若是我们还有该受的刑罚没有忍没有承受，我们来我们永远有一个担心，不知道神他要怎么来对待我，不知道神他怎么来审判我，他怎么来刑罚我。但是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为我们受了刑罚，因为他受了刑罚我们里面充满了平安，我们知道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来这样子的面见我们的神，我们不怕神会来刑罚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所有的刑罚都落在了他儿子的身上，所有的罪主耶稣他亲自为我们背负。圣经上说到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挂在木头上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有时候我们思想主耶稣他来成为我们的代替，如果只是为着赎我们的罪，他可以在婴孩的时候，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可以为我们来赎罪，把性命献上。就算到最后他要为我们死，我们今天若是看见地上所有的死刑，那这些方法好像都是让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把他的性命除掉，无论是吊的，无论是砍头的，无论是枪的，无论是什么方法，都是盼望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能够解决这个人的性命。但是就在历史上有这么一段，罗马人发明了十字架，十字架不单是要人死，十字架要人受极大的痛苦。那当我们思想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是来，他需要为我们死，他需要为我们受这么大的痛苦，钉在十字架上受羞辱的，钉在十字架上是受咒诅的，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是这么延长的。哦，因他受了刑罚，今天我们可以得着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着了医治，他为我们受羞辱，这么多人围着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来，许多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许多人辱骂他。为什么主耶稣他需要受这么多？这个今天我们蒙恩以后，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主为我们走过一个最卑微的道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啊！今天若是我们想到神所要给我们的不只是叫我们罪得做赦免， 不只是叫我们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他真的是要我们和他的荣耀能够有份。就我们仔细的来思想，主成为我们的代替，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被 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知道他受了刑罚，今天我们得着了平安，那这个平安是我们今天都可以来得着，都可以来享受的。因他受了鞭伤，主耶稣死其实他不是要受鞭伤的，但他特别为我们受了鞭伤。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可以疲倦，他可以渴，但是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没有受病的捆绑。哦，可是主认识我们所有人的软弱，他为我们受了鞭伤，叫我们这些人今天可以得着医治。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医治，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大夫。我想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一生都一直来经历，他是我们的医治。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得着这个永远的医治吗？你要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要得着这样的一个不能驳去的、不能摇动的平安吗？你要相信主，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主耶稣为我们受了一个最大的羞辱，连仇敌都在那里耻笑他，所有的人耻笑他，仇敌都在那里耻笑他。但是今天因着他受这么大的羞辱，叫我们能够和他的荣耀有分。我们的主如今在荣耀的里面，他的身上好像仍然有枪伤，他仍然带着人性，他坐在宝座。但是这个荣耀叫我们每一个人与他有分。如果我们想我们的命运原本只是灭亡，只是永远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与他荣耀有分。哦，主耶稣他为我们做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代替，叫我们今天可以得着极大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主。曾经有一个弟兄姓范，有一次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他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他有一个宝贝的儿子，这个儿子呢什么都很好，但他就有一个坏的习惯，常常到人家家去，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顺手牵羊，所以常常回家以后，怎么你口袋哪来的一个东西啊？啊，看见人家好玩的东西，哎，就放到口袋，当成自己的。当这个父亲发现以后，他严严的警告这个儿子。可是后来他又犯错，父亲没有办法，他拿出一个桥那个木条来说，你若再一次去拿别人的东西，我要用这个木条。哇，这个小孩一看呢的确有点害怕，我要好好的打你。结果好了一段时间过后呢，有一次他带这个孩子全家到一人家家去玩，啊，这孩子跟别人的小孩也玩得非常快乐，全家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晚上回到家里。结果他就发现他儿子口袋里面怎么又有一样东西呢？这是别人家小孩的东西。他说，你这个哪里来的？啊，因为我看这个东西非常可爱，所以我就放到我的口袋带回家了。啊，这个父亲因为他已经把这个规条好像一个律法已经定出来了，你如果再拿一次别人的东西，我用木条要打你。这个小孩虽然他也怕这个木条，可是他里面没有这个力量，他能够胜过。好像神定了律法，你只要遵守这个律法，你就可以得活，你可以得到神的称赞。可是有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得了呢？没有一个人，历世历代以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行权神所颁布的律法，没有办法。所以人类必须接受这样的刑罚。好了，那天 这个父亲他也没有办法，他带着这个孩子，他要走到那个房间里面，他把房子关起来。哦，那时候妈妈就非常紧张了，他就在那里为着这个孩子求情，不要打他，你看他这么小，那个木头这么可怕。妈妈站在门外也没办法，他就干着急，他就那里在那里求情。接下来就听见那个木头的声音，棒棒棒，然后里面的孩子开始在那里大叫，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哦，这个妈妈的心越来越紧张，但是父亲的这个棒子好像没有停下来，一直打了好久，终于停下来了，终于门打开了。这个妈妈一下子冲进去，她冲进去就抱着她的孩子，哎呀，她生怕她的孩子真的不晓得被打成什么样子了。这是那天父亲从房子间走出来，他的手缩满了伤痕，原来父亲每一鞭每一棒他打在他自己的手上，他知道他的儿子没有办法来承担这样的刑罚，但他宁可他自己来担负，甚至每一棒他把他的手放在他儿子的身上。亲爱的朋友，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来承受这么重的刑罚，神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照着我们的力量我们来逃脱这样的刑罚，所以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来，必须成为我们的代替。哦，他来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样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成为罪，让父神所有的审判，所有的刑罚，所有的击打都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他成了我们的代替，主所做的一切不只担负我们的罪，不只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和审判，他要把所有的福分来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有一个平安是世界上所不能夺取的平安。常常人家讲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一个记号，这个平安是一个很大的记号，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个平安，他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另外一个记号是这个喜乐，主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把他的喜乐留给我们，世人不能夺取的喜乐。我今天我们看见主成为我们的代替，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若真的知道这个福分实在是太大了，主把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做成了，怎么得着呢？好像神把这样的礼物要赐给你，你需要做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接受，相信就是接受，就是我要来得着。你生活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再也不在审判的底下，再也不在罪的控制底下，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结局不是死亡，乃是荣耀。我们知道主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今天你若相信你就会得着，你只要得着这样永远的生命，我们在一生的里面，神他会继续不断的把他自己向我们来开启，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因为主为我们死了，他的死不是一个结束，他的死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释放，他死了，但是死不能拘禁他，不能捆住他，所以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他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真的不只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若只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啊、哦，我相信他死了，我甚至你说我相信他复活了，感谢赞美主， 每一个信主的，我们要相信是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但是最近我想到彼得在圣经最后约翰福音21章说到，他说我打鱼去啊，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彼得是什么时候他又说他要打鱼去，而且他的同伴们说我们也打鱼去，他们要跟着他一起打鱼去。主耶稣在地上呼召他们的时候，来跟从我，他们把渔船丢下，把渔网丢下，他们这样子来跟从主。的确我们看见主上十架那段过程，那这些门徒们的确他们受到很大的试炼，逃的逃，跑的跑，否认的否认，但是后来主复活嘞，主亲自向他们显现啊，站在他们的中间，他们知道这是主，他们知道主复活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好像没有什么相信主耶稣复活的问题，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主的复活。第一次多马没有看见，他不相信，主说再一次来向他显现，主告诉他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今天是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真的是有福的。当我们看见说彼得怎么可能呢，明明看见主的显现，明明知道主复活了，可是他仍然好像并没有这样清楚的盼望，他说我打鱼去，直到圣灵降临下来，直到这位复活的主在他们的里面成了一个主观的经历。感谢主，今天我们所说的所有主耶稣所做的，我们盼望说不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只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件事情，我们借着信我们来得着，而且我们真的祷告叫他所有做的一切成了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讲到复活不是只是相信哦，在2000年前神的儿子他的确死亡没有拘禁他，的确他复活了，是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但是彼得那天他也相信，他也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亲眼看见主耶稣复活了，亲自显现，可是对他生命却没有那么大的改变。我们今天要认识主的复活成了我们主观的经历，他仍然活着，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今天活着在永远生命赐给我们，就活在我们的心中，是那么的又真又实，所以他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生命载入是与我们同过。哈利路亚，我想今天我们的弟兄能够在这里做见证，我记得好几年前他的姊妹在这里做见证，但那叫我们感动，生命在他们的里面会一生抓住他们，一生改变他们。主所做的一切不只是事实，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啊，今天我们只要相信我们接受，主他自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把这所有好像一个客观的事实要成为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啊，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我们的里面充满了平安，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我们里面得着一个极大的释放，罪再也不能来辖制我们，我们里面充满了荣耀，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盼望，因为主他成了我们的代替，他受了刑罚我们的平安，他受了鞭伤我们今天得着了医治，他被捆绑今天我们得着了释放，他受羞辱今天我们得着了荣耀。哈利路亚，我盼望今天早间这个福音是荣耀的福音，我们听见了，我想我们坐在这里都不是偶然的，主在这里，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行走，他已经为着人人尝了死味，他已经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付了代价，成了我们的代替。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从心的深处，我们说主，我愿意相信， 我愿意接受，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接受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也盼望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把主所做的一切事情当着一个客观的事实来相信来接受，他所做的一切我们祷告主，叫我们更多的来经历啊，这个平安很多的时候一点点环境的事情好像就摇动了我们的平安，我们需要主观的来经历啊。很多的时候仇敌会欺骗你，你有一点什么事情，仇敌就在那里欺骗来定你的罪啊，弟兄姊妹，他为我们受了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每一件事成为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当你身上有疾病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来经历因他受的鞭伤我能够得着医治，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大夫。当你被罪捆绑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经历主耶稣，你为我受了捆绑，今天叫我得着释放，你把我从律法底下赎出来，那今天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得着了释放。什么时候你人生好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盼望，求主让你看见主为你受了羞辱，今天叫我们与他的荣耀有份。在地上的生活，神不是应许我们天色长蓝，神不是应许我们得着许多属地的财富，但他应许我们，我们与他在地上一同受苦，我们必定与他一同得着荣耀啊！我们的里面要欢喜快乐，我们要不要充满了赞美，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今天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但愿我们天天的来享受他，来经历他。好吧，我们再来唱诗歌第84首，他不能救自己，感谢主，我们的主。